收听医疗健康 Talk，长春月刊尝试在不同的平台上跟大家谈健康、聊生活，摆脱以往的刻板印象。我们乐于创造一个0到99岁的乐活新天地。在这里，不只是听专家们说，听主持人聊，也欢迎正在收听的您分享宝贵的经验，或是提出任何的想法。不管是健康、生活、疾病，或者是两性、营养、心理，任何的话题都可以。期望医疗健康 Talk 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打造的生活大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4月16号是世界噪音日。那台湾睡眠医学学会呢，首度针对了全台进行了睡眠噪音困扰的大调查，其中发现有60%的民众表示曾经因为噪音被中断了睡眠，那更有20%频率已经成为了慢性失眠的标准之一，可见噪音已经成了台湾失眠的元凶。那其中打鼾呢，为最常见的夜间噪音。非独居者有高达80%曾经因为打鼾导致失眠。更重要的是，打鼾不只是噪音而已，更是一些疾病的警讯。今天特别来跟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周坤达理事长聊一聊。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理事长，请问这次的这个大调查呢，发现噪音对睡眠的影响有哪一些呢？
哦，这个调查呢，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进行的。那
是，
过去我们总认为噪音是在白天，那其实在晚上的影响呢，也非常的巨大，甚至是影响睡眠，那更有后续的涟漪的一个效应。那在我们调查将近1200位国人之后呢，那发现这样的影响呢，果然跟我们这个认知的呢，其实是差距蛮大的。那包括呢，这个有2/3，大概60%的民众呢，他们在晚上呢，会因为这个噪音呢，那睡眠受到干扰。那这样的比例呢，也是60%以上呢，每周都至少1天以上。所以甚至会造成第二天的这个工作表现、学习上的影响。那百分比呢，也是60%以上。
哇，那很高哎，
对，
60%。
对，那甚至是影响生活品质啊，生
是。
活的负面影响。所以以这样的比例这么高来讲的话呢，那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噪音。
声音的来源了、啊、哈。
对。
那像我们这个住宅旁边的这个车子啊，哈，车水马龙啊，
对
哈，
对对，住
这
在
个声
大
音，
马路旁
对，
边
这个就
的，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
对，
是其中有30%呢，叫做人因噪音，哦，由人造成的，对对
人
对，
为
哈，
造成，
那其实就是打鼾了，哈。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调查，问这些民众的话，就是有床伴的这个旁边有睡人的
旁
了，
边
哈，
有睡
对
人
对对
呢，
对，就问他说，诶，那你旁边的这个床伴呢，会不会打鼾？哦，有80%的患者呢，是会回答是有的，哈。
是。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睡眠，造成他的失眠？
应该会吧，而
对，
且很严重。
也是80%，哦，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影响呢，不可未知，这个很小了哈，其实是影响蛮巨大的。那这些噪音的影响呢，一般其实如果是安静的这个睡眠房间然后，如果真的是这个相当理想的环境，大概是20分贝了。哦，那20分贝到40分贝，这个当然越高，当然就是影响可能越大。
对，20到40分贝，
一般
大
是二
概。
十是就是很安静
哦，
的
就是
房
很
间。
安静的话，
对，那20到40
还可
还可
以。
以了哈，45以上大概睡眠就会中断。
45以上大概是什么声音啊？像如果
诶，
时钟在走的那
没有没
个
有，那个都大概在20到40当
所以
中。
那个还
对对
好。
对对对对对对。那一般其实如果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应该大概都是20几分贝。
所以这样子都还好，都
对对
不会
对，啊，
打
当然
扰
不能
到
讲话，
睡，
不能讲话，
不能
不能
讲
讲话。
话。
对对对，那一般讲话可能就大概30多。
是。
那如果大家所其实到50分贝以上的话，大概就会焦虑了。我在旁边听的人就会焦虑了。那我们打鼾可以到达50分贝，
所以打鼾
平
其
均
实就会
哦，
影响。
对，这个是以色列的调查哦，大概男生51分贝，女生50，哦，所以其实这样的鼾声就已经有相当
就有
有影
杀
响
伤
力了
力
哈。
了，影
那
响
其实
力。
如果在医疗上呢，其实如果是50分贝以上呢， 它也是会影响心血管的疾病，
增加为什么跟心血管有关？
增加40%的风险。
是
哦，那这个影响心血管以外，糖尿病，例如说60分贝、65分贝以上，大概就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哦，所以它的分贝声音越大，跟心血管疾病的关系越大。
对，糖尿病这些慢慢这些疾病都会出来。
那它的关联性在哪里？
其实这个人就是以前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
对，
那晚上没有光线，没有声响，那大家就开始睡觉。
对。
但是呢，现在这个声光效果的影响，或者是你不愿意的，就是噪音这一类的，其实都会干扰你的睡眠。
嗯。
哦，那正常在白天应该交感神经很兴奋。
是。
哦，所以兴奋就是你要应付环境啊，敌人来，你看这个我们要观察哈、哦，这个草原上哈、哦，我们的敌人会不会来袭哈、哦？这、嗯、哦，但是到了晚上呢，因为没有光线，大家要找可以遮蔽、可以休息的地方。嗯，所以身体也是啊，像我们的一些压力的激素哈，这个荷尔蒙哈，肾上腺素这些的，在白天高，到了晚上就要降下来了。
对。
但是你晚上如果一直在响警报，
嗯哼，
那同样的，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警报，我们这些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素也好哈，这些都会维持在一些高档哦，所以它变成这种日夜周期，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休息，那自然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风险。
嗯哼。
那后续提到的当然是糖尿病，当然是中风。嗯，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嗯，所以声音越大，那些疾病的罹患率就是风险越高。
对，因为这跟我们客观跟我们主观感，这刚刚是客观的事实，
对，
跟我们主观感觉的是一样的。
嗯，
越大的声响，我们开始就皱眉了，然后开始就觉得心神不宁了，开始就觉得焦虑。
是
哦，那这些反映在我们刚才讲的人音噪音，不只是打鼾。
对，
那打鼾呢，其实空气经过狭窄的呼吸道，
嗯哼，
就会发出声音。
嗯，
其实呢，有大概80%的患者呢，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哦，对，这个疾病好像就是近几年来常常听到。
是。
对，那有没有哪一些人他特别是这个疾病的高危险群呢？
这个肥胖。
肥胖。
年纪这个50岁以上。
50岁以上。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些男性啊，男性。
所以男性比较多。
对，再加上一些附属的症状。例如说我们打鼾很大声。
嗯。
或者是中间睡到一半会醒来，像呛到一样，
嗯，
哦，或者是有些
打鼾打到呛到，
对，像我们有时候常常表演给患者，他们都会笑出来，这样，
啊、哦，有，
那个都已经狭窄了，而且有点像猪叫声，那其实是已经阻塞了，
哦，
或甚至他已经在怒海求生了，所以这就不能一笑置之了，
是，
哦，所以有的患者甚至他很热心来拍影片给我看，
嗯，
哦，那你就看到他的呼吸道就是这个舌头啊。左摆右摆其实就是一直堵到了。
哦。
哦，那刚刚提到的情形像是醒来那个都是已经塞住了。
所以那个醒来都已经很严重了。
对。
或是说他这个打呼打鼾然后中间突然有一段静止了。
对。
对不对？
对。所以这一些都不能说是这个美梦正甜啦齁。
嗯，
这不是这样说的齁。应该是说他对于健康的影响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就陆续被大家这个所熟知啦。
嗯。
那美国我可以提一个数据，然后大概可能20多年前的话，他们这个有被诊断出来的是 10%。
嗯。
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 ,20%。
哦。
所以呢没有被诊断的就将近是80%。
那很多欸。
对。那台湾呢我们相当于美国的10年前。
是。
哦，那真的有诊断出来的也是 10%。
那他被诊断的实在太少了。
对。对。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我们正常如果是照这样各国的比例啦齁，大概成年人口的 12%
是
有这样的患者的。
嗯哼。
哦，所以这个2019年权威哦，权威杂志的调查哦，这个全世界有将近10亿的患者。
好多哦。
那其中 4.5 亿是中重度以上的。
嗯。
哦，那所以您就可以知道这个比例是蛮高的齁，那中重度以上的患者其实是需要这个积极的治疗的。
对啊，因为你要
第一首选就是要带这个连续镇压呼吸器。
哦，对对对，我就要问到说治疗它需要吃药吗？
吃药会
其他的，
吃药大致上来讲会恶化，
会恶化。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新兴的，
嗯，
要是有一个药一吃，其实方便，那也解决所有事情。
对啊，对。
但是偏偏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嗯，
那我们回想一下哈，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这样的鼾声或者是呼吸中断，是因为我们的呼吸道阻塞，那为什么会阻塞呢？
对啊，对，
就是最大的就是那一个舌头。
嗯。
那舌头我们大家如果这个轻松一点的话，我们去切猪舌头，我们就说哇那好大一块。
对。
人也是啊，人其实也是啊，那我们吐出来是一片，在后面其实藏在我们的、这个、
一大块，
都也是一大块。那它呢 我们所谓的肌肉它一定会固定在某个地方然后收缩嘛。
是、
哦。那其实它固定的地方呢就叫做舌骨。
嗯。
舌骨就在我们喉结的附近的一块骨头。
嗯哼。
哦、那所以我们如果正仰躺的话呢你就知道它这么一大块的肉掉在天花板上。
嗯。
那睡觉的时候呢一松弛呢就往下倒。
就挡住了。
对。所以就是造成呼吸道的压迫、哦、甚至是阻塞。
嗯，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塌陷造成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挡住，有些人不会？
欸，有些人挡住的大小。
哦，是挡住的大小。
对对，或挡住的程度。
嗯，
哦，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来吃药呢，会希望增加肌肉的张力。
嗯，
哦，但你就好，你就像站位病一样，
对，
好好的在你的位置，
对，
固定在这边。
嗯，
但是一般不可能，
就不会挡住。
不是，你势必会影响到睡眠呐、啊，因为我们睡觉刚才提到的，它就是要放松啊。
对，
我们不可能吃一个让肌肉紧张的药，
对，
然后睡眠很好，这个分离。
对、
哦，这个有基本上先天的一个限制啦，
好像是矛盾的，对，
它就是矛盾啊。所以我们如果去看一些治疗呼吸综合症的这些药物在研发，
嗯哼，
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很大的这个一个副作用就是睡眠受到干扰。
对，
那、啊、你就是为了增进睡眠，就你吃药让睡眠干扰、
啊，没错。
那这真的是有一点是、啊、
真的还没有很适合的药物，
哎、欸，
还没。
其实有一些它的宣称没有那么好的疗效
了。嗯，
哦，举例上来讲，像有法国的团队他去研发。两个药，然后这个作用在自主神经系统的、
嗯、
交感神经系统的哈、
嗯，
那去尽量增加这肌肉的张力。
是，
那结果一开始报告说，哇，它会减少四分之三这些呼吸中止的发生，
听起来好像不错，
七成多。
对，
啊、后来实作没有那么、
这个、没那么
amazing 了、啊、哈，没有那么多让人惊艳了、
啊。是，
那反倒是如果是实际上给大家去使用的话，除了效果。可能是有，但是呢，副作用你就知道了，哎，他可能会睡得不好。
嗯、
哦，那这个除了效果打折扣以外呢，那当然这些药其实你可以去吃，一天呢，如果是以自费200多块，
哦，所以还是要自
费一个月6000多块啊，
很不划算。
他是不是刚刚提到这些？其实在研究当中，
对，
他你如果是要给患者开立，当然安全性上，如果是过去已经有这样的药了，
嗯、
当然没有问题。
对，
问题是它叫做 off label use， 就是它不是在标准或是合可的适应症以内的。
嗯，
那当然是自费啊。
对。
哦，虽然安全你可以知道，诶，大致上这个是有经过认证，安全不太会有问题。
嗯、
但是效果在这边健保它如果不在我们核准的适应症里面，那你开立健保的话当然会有问题。
嗯。
那同样我刚才算的，如果一天200块，一个月6000块，一年
不
是7万多吗？
对
啊，其实也不小啊。那甚至比呼吸器的价格都还高出许多。
嗯。
哦，所以这个我后来就实际上问患者，那你要带机器还是吃药？
嗯，是，那你
说实际上已经给他试过了，
对啊，对，
他就不选择吃药了。
那你说带机器是什么机器？
欸，刚刚提到的这个是因为塌陷造成的，
对，
特别是在睡觉当中。
嗯，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就去必须要靠一个叫做连续正压的呼吸器。
嗯哼，
哦，也有叫做持续阳压啦，反正就是持续的，而且是一个、有一个压力施加的，让这个狭窄的呼吸道我们去把它打通，
把它挡住的部分让它。
对，
打通
的呼吸道，当然你要粗略的用灌气球，这个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当然是比较温和，比较这个慢慢贴近我们的这个观感哈、感受。这个其实这个在近年来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嗯哼，
但是必须要提到了哈、这个对于民众来讲，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当然会是一个考量。不过要就长期的这个影响来考虑了哈。
嗯，
我举例上来讲。在疫情的期间，你要大家戴口罩，
对，
会不会影响睡眠？保证会、啊，
会啊，
对啊，
不舒服，
对啊。
嗯、
但是其实久了就习惯了，
嗯、
一天两天拿掉，一个月拿掉，
对，
一年大家现在戴口罩几乎就
太习惯了，
对，太习惯了，看到人家戴口罩也不会觉得奇怪。
对，
在疫情之前，我胸腔科医师我一直戴口罩，
嗯，
哎、会被质疑哦，哎，有的甚至其他来。包括医院评鉴的委员说，你为什么不是跟外国一样是面对面对病患呢？
嗯，
然后到疫情之后，大家就没有话讲。
对、
哦，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需要不需要。
嗯，
但是良药苦口嘛，
是，
既然药是苦的，但是它是对你有帮助啊。
对，
其实应该不能等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去做补救。
嗯，
我一位患者31岁，
是，
什么病都没有。
嗯，
鼾声如雷，胖胖的，
胖胖的，
然后中风了。30岁中风对他后续生活的影响、
好年轻就中风
了、是，然后后来发现有高血压，
嗯，
那高血压不应该啊，高血压一般60-70岁，
对、
血管变硬、
嗯、
这叫做原发性高血压、
嗯、
哎，这个年纪大慢慢会出来的，
是
30几岁血管这么好怎么会，
嗯，
所以呢在很年轻的高血压的患者甚至心血管疾病患者都要去查睡眠，
是、
所以我们的学会在去年、也是 联合心脏学会、胸腔学会、我们这个一起发了一个共识、其实睡眠呼吸综合症在心血管疾病的百分比是蛮高的、甚至高血压年轻的族群有时候是五成以上一半以上、所以有这样的 患者你不能只治血压，
对，
刚刚
去检查他有没有，
刚刚提到的你这高血压可能是警报器啊，
对，
可能是你晚上缺氧了呼吸中止了、他一直告诉你说你要注意你要注意，结果我们现在吃药把它警报器关掉，
是，
但是缺氧持续，所以这有一点是本末倒置啊，
没错，
应该是反而需要治疗这个缺氧的情形。那这个刚刚提到还是要强调的，其实在国外也是，不是我们在那边讲八九成都是靠连续增压呼吸器，所谓的 CPAP 的部分，那就是很简单，当然没有到粗暴了，很简单，但是就是一个压力把它这个塌陷下来的围楼，我用一个音架把它托起来、用空气的力量把它托起来，
那就睡觉的时候戴就好了嘛。
对，那其实也不要想说这个都完全都是负面的哦，
是，
有时候是两极，为什么两极？其实有时候很好的也有，我有患者，我常常他在我们睡眠中心第一次确定严重度，第二次其实我们会帮他按照标准会帮他量测这个压力，这个我们机器打气哈，给一个压力，但是压力要高要低
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哦，你结构不一样，
就是两层顶。
对对对对对，那在睡眠中心我们叫做压力低定或压力测定了。
是，
我这样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我常常跟患者讲，为什么要这么？他们常常反映为什么那么麻烦？
对，为什么
第一晚其实
就
是第一晚是我们这个标准的睡眠检查，
是
监测他的疾病严重度。整个晚上。那涵盖了快速动眼期、非快速动眼期这一些，然后记录它呼吸终止发生的情形。呼吸终止发生不是我们看到或听到停就叫做停了，不是，我们可能要测气流。那气流有鼻孔会出来有气流，有人嘴巴呼吸，所以它的这个设备呢也是同时可以监测两者。那当然还要看到这个气流的情形以外呢，还要看血氧、血中氧气。还要看脑波，还要看肌肉的张力。还要这个看一下心电图，还要看胸腹的运动，
哇，很多。
所以为什么一个睡眠检查需要投注这么多的金钱跟人力？
是，
在美国做一晚这样的检查，大概是8000到12000了，
不便宜，
美金啊，
哇，这么贵。
是啊，台湾是4000多块的健保点数，再还要乘一点多少钱？对，
是，
所以大概是4000块，所以反而是在台湾的民众很幸福，但是它的形态不一样，他会倾向大家都去检查，
对，
但是不治疗。在美国，医疗在美国，他保险公司不让你检查，你去带机器好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机器虽然被压到很低的价格，但是他会摊在后面就诊的这个花费里面。那台湾不能，我不能只挑便宜的，哇，机器最便宜。
对，
其实包括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个呼吸器会认为比美国贵，因为美国压到最低啊，我们跟东南亚比大概类似的价格，那。后续其实有一半以上呢，其实是去追踪或者是帮患者在前一个月、前几个礼拜他有状况的时候，要赶快跟他可以提供一个协助哦，甚至是协助他带得好，那联系他有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
是
还有后续回诊的时候要列出这些使用的记录，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问题用的好不好。其实不是美国便宜，而是这些价格被摊在后面他的就诊的这个价格里面，所以不能只看机器。这个是必须
大家要了解，
一直强调的啦。
对，那戴这个有没有哪一些人他不适合戴呢？
刚刚提到的，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好处啦。
对，
所以现在可以经过很多研究把它综合在一起的话，它可以减少鼾声，
对，
减少白天嗜睡，减少血压，增进生活品质，这些都是确定的。
对。
那哪些人不是适合戴呢？我常常讲三个啦，这个不舒服，
戴了不舒服，
不愿意，第二个是不便宜，三不，便宜我刚才讲的，这么贵一定有它的价值，
对对对，
对不对？那不舒服会习惯嘛？
对，
那刚刚其实有讲，然后不愿意，再有一个不愿意，
对，
不愿意那没有办法，你只能慢慢靠教育了哈。那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我延续前面的话题，我有问他们第二次来，就实际上给他们戴了
。
那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去监测，哇，你一看，几乎呼吸终止，在我们设定的压力之下，完全几乎是没有了，
都好了。
对，所以这个可以立刻就知道我们压力要调在什么样一个合适的范围，不然压力太小，做白工；压力太大，像灌气球，
对，
大家就知道 不合适，甚至会有并发症。
哦，哎、
欸，那我常常用对，那这样讲半天，有时候民众很难了解。
就试试看，
我讲眼科啦、嗯，第一次跟你讲，我们来做诊断，你有近视眼。
嗯，
第二次呢，我们难道是到随便拿个眼镜戴上去，然后再来调吗？不是，
不是，
反而是先验光。
对，
然后这个医师可能眼科医师可能给患者一个处方签，他是去配眼镜。
嗯，
哦，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第一晚我们睡眠检查是严重度去把它很精确的测定出来。
嗯，
第二晚呢？我们是让他可以测量多大的压力对他患者是最合适的。
嗯，
哦，那大致上只要你带得好，这个几乎会得到好处哦。但是呢，有些呢在前期呢就会遭遇到困难。
是
我们这么多的精神，其实花不只是销售他机器或是劝他，这才不是，是要病人获得真正健康上的改善、嗯、改进、嗯。所以反而是要专注在前面带的这一部分。
嗯哼，
哦，那过去有一个调查。2013年啊，这个我们告诉患者嘛，哦，你有，我已经帮你测量压力了，你要去跟厂商联络哈、哦，
嗯，
要转介、
嗯，
那要去试戴机器，
是
试戴的比例有多少？四成，那四成的他去试戴而已哦，
哦
我去尝试一下、哦，
不是，
哦，那他、哦、所以有六成根本、就是，
因为四成去试戴也不一定四成都会，
对，都他会不会 keep 啊、哦？那很难说。
嗯，
但到最近其实我们靠着反复的卫教、嗯，你来我把这个你测试的结果甚至图形我展示给你看，
嗯，
那跟你讲长期的这个好处，
嗯，
哦、或者不戴长期的坏处，
嗯，
那中间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试戴，包括
对，
你白天的时候可以戴在身上试戴着。哦，看电视也好，或是尽量融入晚上的睡眠，但是是循序渐进的。
嗯，
哦，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来增加这个接受度。
嗯，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中间有什么问题，面罩的话呢，那配合这个协力的厂商，他有这个服务的人员要去协助患者来改善。
嗯，
哦，那刚刚为什么提到协力厂商？其实健保在这一块的话呢，可能我们学会也一直在呼吁啦。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投注的医疗，非常的有限而且吃力、
嗯嗯哼。
那以刚才的经济效益来讲的话，我如果4000块台币跟美国的8000块到12000的美金
是、
哦、这个当然是高标了、哦、但是你随便这个一比60倍，你不要60倍嘛、
嗯、
你一增加个2倍3倍，你只要跟国际也许可以稍微少一点、
嗯、哼，
那对于睡眠中心的维持或者是我们长期的投资，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注意嘛，
是，
对不对？不然我花了这么多人力就我赔钱，这个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几乎不太容易长期维持了、
啊、没错、
哦、短期的热情当然可以维持，长期真的不太行、
嗯
哦、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哦、这个透过学会的各个专家、哦、包括我们这个台湾睡眠医学学会、哦、包括我们的这胸腔及重症交易学会，其实我们也跟这个健保署提一个这个叫做连续正压呼吸器的试办方案。
嗯哼，
我们财务可能会影响很大，但是没关系，我们有限的人，我们来先这样来试行、嗯、尽量一开始如果确定需要带，那我们可以在健保的协助之下，我们让他试带，让他密切的追踪、
嗯、
那有问题回报、
嗯
哦、那这个甚至把它追踪前一年、哦、那这样的话呢会比较贴近国外的一个思维，我不是让你机器给你就算了，
对，
而是强调追踪的部分，
病患
反应的部分、嗯、解决他的 troubleshooting 的部分、
嗯
哦、然后定期也许到后来也许规律的一个月甚至慢慢变2个月，慢慢时间拉长，然后到一年算结案。
嗯、
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在个数你有限制，我们就这个 budget 就不会爆出来，
对、
哦、那对于健保的财务也不会有太大的排挤。我们希望这样的方案呢可以这个至少踏出第一步了。那再讲一步、嗯、其实我们国家的睡眠，台湾的睡眠其实在亚洲算是很前面的啦、哦
嗯、
这个前三绝对可以排得上，然后起步的早、哦、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专科医师的认证制度，包括我们的技师的认证制度，失眠及这个认知行为治疗的专业人员，这些其实我们都有给他进行认证甄试这一些的、嗯、还包括教育训练等等的、嗯，其实在亚洲绝对是名列前茅，甚至在数年之前我们还请国际的亚洲的各国的学者来一起开会，说诶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增进，因为我们希望刚刚提到这个方案其实在7、8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着手了，
所以已经做很久了，
很想很久了、嗯、但是还一直会获得首肯、哦、那当时可能是2017、2018，那时候与会的专家也提供了一些意见啊，我就直接讲了韩国啦，
嗯
嗯、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听一听，后来他们反而在2018健保过了、
哦、
我们还在
我们还
对，我们那时候这么早开会
是
领头 哎，结果你反而远远落后。
是，
我想如果
蛮可惜。
对，如果我们一直要跟韩国竞争，同样的我们的生活品质、收入，其实这个可以做一个借鉴啦。那他们也的确提供了这个2018之后，他们这个施行的效果，病人的遵从率、病人的佩戴率都实际上
都比较好。
对，所以这个大概是毋庸置疑啦。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就需要得到我们的这个健保署的这个大力支持，来做一个起步。
是，那如果我们刚刚是提到，就主流现在就是戴呼吸器嘛，
应该说是标准的治疗，
标准的治疗，
在美国85%，
那如果有些人他还是戴了又不习惯。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吗？
这一部分需要靠教育然后或需要反复跟患者强调了。那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患者会来跟你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疗法？
对啊，
像是
一定会有人
像是减重。
哦，减重，对，因为说肥胖的人。
对，但我们当然一定是建议你减重啊。
对。
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啊，成功率多少啊。所以他的目的不是问你其他的方法，而是就是我归类我刚才讲的不愿意。
对，
你真的可以减，我有真的有患者哦，有四个减到就是减下来，然后几乎那个呼吸中的指数从重度几乎到正常，几乎了、四个人，一个人减40公斤，其他三个减30，所以您要先想想看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持之以恒，不能复胖哦，不能复胖哦，复胖就不要讲了，复胖就不要讲了哦。真的持续可以做到的不容易了。那还有刚刚提到年纪的效益啊，年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舌头会松弛啊，
对，年纪越大越松弛，
对，很少人皱纹啊，
对，
这个越年纪越大越少的，没有嘛，因为你违反自然嘛，
对，
这个地心引力，对不对？同样的，我刚刚提到睡眠，它像这个这块舌头的肌肉像吊灯一样吊在天花板，那难道会越来越紧实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提到的其他的治疗，包括你手术可以解燃眉之急啦，可能维持个一段时间。好一点是几年，
还会再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切舌头，大概很难呐、也有它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大概是修旁边的组织，所以刚刚提到，如果呼吸器真的戴不下去，其实还是要去给他戴、那真的不行呢，其实是手术不是两个字而已哈、那可能是例如说，可能有些患者会鼻塞，他去开鼻中隔的手术，他去开鼻子的手术，让他可以戴好一点点，这是一个哦，那当然还有像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上下颚前移手术
是
这个一听名字这么长，大概就知道不会是主流啦了。在国外其实还蛮推的哦，因为有些人，例如说他可能这个面部结构比较凹陷哦，可能配合整形。还有像我们东方人哦，我们西方人是脸很立体，前后径很长，
对，
那空气的通道就很非常有余裕啊。
是
啊，我们东方人就是扁平，
比较短。
所以即便呢，我们肥胖度没有欧美这么严重。但是严重度呢是差不多的哦。如果校正下来的话，甚至还比欧美还严重。我这个是有报告。
先天的构
造。对对对对对。那再加上我们台湾是亚洲第一胖。这应该有新闻吧齁、这个 ,2018 或是2019这个国建署的调查六成以上的人都过重。将近六成齁、我大概是这一记得是这个比例啊。那这样的比例大于一半绝对是高的齁、那跟比较瘦的日本人来比，那真的都是很鲜明的对比。所以刚刚提到的治疗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再讲回上下颌前移手术，他要把上颌骨跟下颌骨要打断往前拉、
那感觉是
还要配合牙齿的，还要配合牙齿的这个。
那大家听到大家不想
说。对啊，一听然后还后面这个要自费40万。然后你骨头还长回去，所以要时间。
对，
那当然我们可以跟美国比嘛，美国要
对
美国要自费100万嘛，那我们是不是便宜很多？但是没有人会，
没有人可能会为了这个去做，
会感谢我们已经省了六成了哈、
对、
所以其实当然讲是有啦，不过还是比较局限在有一些颅颜结构哈、需要整形这些患者，
人才有可能接受。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李市长最后就是请你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或是自己有打鼾的问题，该怎么做？
其实现在的话呢，其实。台湾睡眠医学学会呢，其实在20多年来已经培养了认证的这个上百位的这个睡眠专科医师了。那经由我们反复的宣导，在国内各大的这个中心也成立了很多这个睡眠中心。那呼吁这个民众有类似的发现、类似的困扰，应该要及早诊断啊，及早就医、及早诊断跟及早治疗。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市长跟我们讨论这么多关于睡眠打鼾的问题，还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发现有这个问题就要赶快去治疗。谢谢李市长。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